赞美你，我们就是你的功。现如今我们也在这里向求你的开启，求你借着我们来做工。主，当我们来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请你赐下那智慧的灵和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是如何。赞美主，是很好的，在这段时光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带着话语同聚在一起，一同来分享，一同来珍惜这段共聚的时光。与同弟兄姐妹一同来赞美这位主，来启示赞美这位启示我们的主。在今天晚上，我们这个主题是基督的功。若我们谈到这一点，若我们说到神的功的话，这不是很轻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是想要在这里来不断的来分析如何去行，乃是我们心中有着这样的意愿，求神来启示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否则就不能做成。当然在这世上我们听过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理论，我们怎么样去行，带着动力去把我们心中想要说的去推给别人，这是无益于帮助的。若我们是靠着我们心中所想这样强加给他人，我们每一位心中都要有这个意愿，求神来开启我们，指给我们看你的心意是如何的，你现如今要来做如何的工，否则就没有办法行。在这个经节我们读到的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象，主借着这个经节给我们看到我们是来自于哪里，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是出自于哪里。在今天上午我们也有讲到，很清楚地看到我们这旧题，我们个人没有一个好的背景，这个世代是有讲到消极的，是从世中所分离出来的，从律法中所分离出来的。若我们讲到旧体的话，当然靠着旧体你也可以去做好的事，但是这还是出自于旧体的，从 R 到 C。若我们看到这个旧体的样式，它就是凡我们所行是出自于这个旧体，是神已经终结了这个旧体，这是很使我们受鼓舞的。在第二章第三节有讲到，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就是这个旧体，这已经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若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所行的一切，凡这世人所行的都是靠着肉体所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第二章的第三节，这个肉体它有一个这样的意愿，是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在彼得前书有讲到一个经节，我们要来珍惜这个光阴，去行神心中所想的。 但这里也讲到有一个从肉体 所喜好的这个旧体，它是不断是靠着不断的去行，要去冲破我们这灵，它是没有这个灵是没有办法来掌控这个肉体所行的。这肉体靠着自己所喜好的去行，这不只是指着我们的旧体，靠着旧体去行的。我们可以再来读一下这个经节，这第三节是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下半节。当然我们所想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你们是否有想过呢？心中有这样的，还有想过，我应当怎么样去说呢？当然只是靠着这个勤奋去做的，那我们可以就是去这样行吗？但是在以弗所书也讲到，讲到这个旧体，就肉体，心中所喜好的。你们有去过那个图书，斯图加特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那里有超过上千万的书籍。当我跟我的孩子去到那里，我就想啊，那里是很好的，那里的书籍里面是隐藏了很多好的，掺杂了好多好的和不好的人的这个想法，这种各种各样的书籍。哦，主，你们谁会去图书馆呢？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手机，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手机来那个收集资讯。当然这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想法，这些资讯是否这里面有很少的好的想法呢？还是有很多好的不好的想法？我们每一位都知道，虽然很多时候这是无益于我们灵力操练的，但是我们还是会需要这个手机。主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神是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第四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五节。这是否是很奇妙的一个景象呢？他把我们牵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当我们过去还在死的时候，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第六节。如果我们讲到死的话，死这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一个终结。当你就是开始开了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你有很多好的想法，那里也需要很多的人去来管理这个公司。若人是在靠着我们的肉眼来说，这个死它就是对我们来说是终结，但是若我们用灵眼去看的话，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开启一个新的生命，所有人性的一切都被得以终结。我们旧体得以被终结，主可以靠着我们的灵再重新的来开启一段新的基业。当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那是门徒在想了些什么呢？靠着这十架来终结这个 当时使徒看到基督在十架而死，他们觉得所有的一切生命都随着主而失去，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个十字架是开启了一段新的灵里生命。让保罗弟兄有讲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们得以靠着十字架来终结我们的旧体，开启灵里的新生命。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这不只是一个实体，乃是使他来靠着自己启示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凡主所终结的，现如今这就是这个基础，为着他的功在地上展开的功。没有他这个完工，当时在世上没有这个灵里的功。赞美主，借着主所终结的一切，他为我们开启了这样灵里的道路。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些经节，哥林多五章，是否一些年轻的弟兄可以站起来读一下？谁有一个很想，谁可以大声的来读出来？零后五章十五节，零后。五章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我们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若读这些经节的话，要时常想起这个新造的人，摆在我们的心里，将这个新造的人，主为我们而死，这是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是怎么样呢？是他复活之后，复活的功之后发生了什么呢？他升到天上，赞美主，他不只是复活，他升到了天上。我们是否 要认识这样一位升天的主呢？他升到了施恩宝座上，不只是 升到那施恩的宝座上，他还做了什么呢？之后他坐在父神面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主现如今坐在那宝座上，不只是他一个人，乃是与父神。有人曾说过，基督徒的生活是从坐下而开启的。你是否愿意坐着呢？喜欢坐着，谁喜欢坐着？有些时候我们喜欢坐在那儿，有些时候我们也愿意站起来做一些事情。 想去做。主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宫里，让我们与他同坐，他坐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坐在他的面前，在天上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得以坐在，你现如今弟兄们，你们坐在哪里呢？在天上。是否是一个很奇妙的景象呢？我们不只是坐在斯图加特教会里，我们乃是坐在这个宝座上。我们得以有份于他的功。这是指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我们是超越一切的。我们得以带出这世上，得以有份于他所做的一切功、一切基业，我们得到一个新的位置。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谁不想要常坐在那里呢？与他同坐，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同坐在那里，同坐在天上。若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困难，你遇到困难，你也可以对主呼求，主我与你同坐在这天上。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准呢？你们是否知道保罗弟兄他还继续的对我们说到，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四章，保罗他在那里想要对我们说什么？神为我们而死，基督为我们而死，然后他得以复活，再升到天上。这超乎我们众人所想的。看着我们的肉眼来说，这是足够我们去想的。这神这个宝座的含义，即使是一个人小的这个宝座，在你的公司里，你公司的领导有大的头，还有小头，小领导、大领导。主，他把我们带到那神的宝座上。这是人所想要去做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当然，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我们要在公司里也要好好的工作，是靠着我们自己，靠着主。以弗所四章，我们是不是一同来读呢？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掠领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这个经节让我们看到这个很刚强的力量，主他升天，他超越了众人，他也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谁可以这样子充满万有呢？但是主做了更多，这里就会讲了一个很实际的很实际的知识。他也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谁不想要得着这个属天的事呢？神为此而做，他要在地上来开启他的基业。现如今在地上他要来开启他的基业来做工，他有这样的工，为成全使圣徒各尽其职。神在那里预备，这第十二节，为着来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主他所赐的这些人，与他合一的人，在地上来行他的工，来行执事，为着来建造这个神的基督的身体。这是主现如今在两千年之后他在地上所行的工，他在地上有着这样的工。凡信主的，我们就已经领受了他的救恩，我们得以进入他，我们已经胜过死。但是这不仅仅是一切，我们同时也需要看到现如今主想要做什么在地上。有些时候我们是太自傲了，太自满了，我们只是仅仅满足于这个救恩，但是神还要继续向下行。当然我们可以来读很多的经节，可以来读很多的经节，还有更多的。靠着我们人的想法，就是会时常太满足于自己所做的，但是主却靠着他的灵来带领我们，来进入他建造基督的身体的功里。我们现如今个人也要有的，心中有着这样的祷告，这是你的功，这是你建造的功。若他是站在宝座上要来建造他的身体，这要有，是要蛮有这个分量。他所说的，从他所出的，从属天而来的，他不仅仅是满足于坐在宝座上，乃是他要来行建造身体的功，基督身体的功。他有了这样的功，这个鲜活的主。以弗所二章讲到什么 可以看到不同的层面，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层面里，什么是不是他的，不是出自于他的。但这里首先讲到他的工的事，他的工就是我们，他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很清楚的讲到，我们就是他的工，是很刚强的话语。教会就是他的工，是神的工在地上。我也有去看到，有去研读过他讲到的这个。我们可以去在因特网上找到，就是新约里面，就是看，若是看这个希腊文的这个翻译版本，有讲到在新约里只有讲到两次，在罗马书一章二十二节，那谁可以站起来读一下呢？那个经节，罗马一章二十二节。对不起，是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这里讲到身体的功，在地上他的建造，当时是在创世纪里有讲到，一切都是混沌的，地上神他开启了这个造的造人的基业，我们得以见着他的这个身体，看到他所在地上所开启的创造工。很多时候我没有很清楚的看到，若我们与其他能够清楚得见的那弟兄姐妹来谈论到这一点，就看到这地上的植物是怎么样的去开花结果，还有这些地上的这些动物是如何的去繁殖，他们同玩耍，像一些植物它们是同结在一起的，它们怎么样结合在一起，这个奇妙的景象被发生出来，这是没有办法通过人所能做的。它被生长出来，若人去做一些事情的话，我们时常可以看到，就像地上这些产物的。凡神所造的，他突然间他得以在奇妙中被开启，借着死和活。你们是否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想要浪费太多的时间来继续讲到这些物理的生物的事情，但是保罗弟兄在罗马书里有讲到这个神性，永远的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造的工在地上，是没有人可以做成的，你没有办法靠着机器来做的。这是一个工，第二个工 第二宫在有讲到，在以弗所二章，这里再讲到一个宫，这里有很多版本的这个翻译有讲到，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功，神在地上所做的。当那个小孩子在地上搭一个这个，若人心里有这个喜乐去行的话，这 不是神所做的，不是普通人能去行的。他在地上所行的功必须是要超乎世人所做的。他的功，他的基业是与我们同相结合的。保罗在这里有很清楚的讲到，讲到什么是从人所出的功，人的行为。第八节，以弗所二章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赞美主，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更新，很清楚的使我们看到。我应当怎么去说呢？神啊，这不是出乎于我自己的。我们得救，若我们去服侍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说，主啊，凡我所行的不是出自于我的，不是出自于你们的。这里在讲到不同的功，是使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不是第三次出现，乃是一个不同的这个功。我们讲到人的功，出自于人的，他们是无份于神的基业的。保罗在这里很喜欢强调，特别是在哥林多有讲到出自于人的智慧。灵前二章四节五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在这，保罗他很敬畏这神的话语，他有得着从神而出的智慧，但是涉及于灵里的，他讲到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Menschenweisheit ja doch noch etwas beitragen könnte.
当然靠着人的智慧也是可以来做一些事情。你们每一位都知道，这里有 讲到人不同的智慧，人可以去行一些事，但是这个出自于人的智慧，它没有出自于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去建造神的基业。神的大能是完全不同于人的智慧。我们之前也讲到人的这些想法、当然有好的想法，好的这个心思意念，当然也有很有些可以去他可以自己去理解很多好的，想要在这个摩登的时代去更好的去做一些事，不断的去自我发展。
Alle, die im modernen Berufsleben sind, kennen wahrscheinlich diesen Begriff disruptiv. Das Alte ist vergangen.
旧人已过，旧人的时代已过。
Mit einem neuen Kleid.
但我们要披戴这个新体。
Der Herr räumt das Alte ganz auf. Die Menschen verpacken es nur neu. Wenn du ein bisschen drunter guckst,
若你去看这地上。我之前有看到过，是人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去行，去将神的话语去。很多时候，我们应当清楚的知道。很多不是我们能够很简单的可以去清楚的分明，不是靠着自己的小聪明去可以得以明白。那你看你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的背后是什么样，那你会突然间发现，你都知道靠着你自己的小聪明之后会发生什么。愿神来保守我们，愿主更多的来救赎我们。人的这些小聪明出自于人的这些能力所做的，我们不是来在乎人的智慧，乃是要来在乎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到旧约里也有讲到是神的功，那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办法来更多讲到旧约里的一些这个讲到神的功。在生命记有一个经节，4:28，4:28。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 却讲到人所做的工，不能吃，不能闻。在每个阶段都有人所认为重要的，没有能力去看，不能吃，不能闻。愿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他的心意是如何的。在旧约里又怎么样讲到这个神的功呢？有两点我想讲。其中第一点，也许明天晨更或者今天晚上你们可以来读，这是出埃及记里面有个经节，是30章22到29节，有讲到这个恩膏，有讲到一个很好的功。也许有人可以讲，就闻起来像那个熏香，这个好的这个香油，同时它也在我们可以在看到，就是它也是在预表新约将要发生的这个恩膏，这个熏香的圣灵，他会教导我们，劝勉我们进入到这真理里，这个恩膏他要流出来。这个是功，主他有行这样的功。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基督他怎么样在地上跟做工呢？借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还有升天，同时他也赐下了他的圣灵，他派遣他的圣灵，圣灵现如今在靠着我们来同做他的工，在荣耀的这个功里，感谢这一个创造生命的灵。这里还有讲到另一个功，在旧约里，也许我们有时间可以去读它。我在大纲里面也写下来了，这是尼希米书，这尼希米书4章9到11节，这里有讲到4章9到11节，尼希米。他进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得以被建造，这是一个很大很浩大的功，要来被重新建造。首先要来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时耶路撒冷已经没有这个城墙，已经被拆毁，这个人可以随意进入到那个城里，那里剩下的人得以在那里建造这城。
Was Gott ihren Rat zunichte gemacht hatte, da konnten wir alle zur Mauer zurückkehren, jeder an sein Werk. Und es geschah von diesem Tag an,
这是第四章的九节，然后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他们得以在那里做工，趁着敌人不在的时候。但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有看到这个城墙的重要性，敌人不让他们来把这个城墙建起来，他们把那个城墙摧毁了，这仇敌。但是所剩下的那一些民，他们却在开始抗争，去当然要拿起他们的武器，同时另一只手去建造他们的城墙。愿神也能够使我们来一起建造他的宫，建造着他的城，建造这个城墙。第五章十六节，尼希米记。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赞美主，谁在那里修造城墙？我们要开始同来建造，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恒心建造城墙，并没有自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块田地的话，不知道那里是否有足够的田地可以让他们去来自买。但是这里的经节讲到没有自买田地。所以讲到最后一点的，我们这大纲里有讲到要有，我们没有办法来同时做很多的事，你们是否已经清楚的知道呢？当然，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同时来做很多的工，但是神也不断的来提示我，说我，他不觉得我可以同时做很多的工，主，他想要教导我们，教导我们什么是重要的，要分清主次。我们这里讲到的，当然，这不是一件错的事，你不需要去自买田地，乃是我们要看到重要的事，要专心的去恒心修造城墙。我的仆人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修建城墙。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呢？在教会生活里，我们每一位都在建造的工里。第六章九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这他们是仇敌，意思说他们的手必软弱，以致工作不能成就。这里就是看到这个危险，这仇敌他是很盼望我们会去停这工。尼希米怎么样说呢？ 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神啊，求你坚固我的手。愿神来坚固我们去。然后第十六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这个我看到这一点也是相当的高兴，因为从神所出的这个工，我们不是来行人的工，乃是来这工是出于我们的神。我们又看到这个例子，这个神的工是什么样的，他的工就是我们靠着我们去做做成的。没有读到这个经节吗？有读到这一点吗？我们是讲到这个肢体新造的体，主他有做成，神有做成，我们得以建造，进入到神的善工里。现在我们得以同工，像尼希米所说的，我们来恒心做，在善工里，是神所预备好的工，与他同行。什么是这善工呢？我再重复一下，讲到他的建造，就讲到这个工是出自于哪里的。是 有很多善的工我们得以去行，但是不是所有一切好的都是有益于我们的。这里有讲到小的一点，是好的工是神所为我们预选的，与他同行。现如今神需要这样的一群人，为着与他同工而行，他在寻求这样的一群。神为我们预备了什么？你是否是已经预备好了这善工？我们是否也可以去同行？神要不断的来救赎我们，是他所预备好的善工，有一个好的方向，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基业里。赞美主，要靠着这圣灵的带领进入到他的宫里。现如今我们领受了这恩膏，领受了这颗圣灵，他教导我们进入到他的基业里。我们不需要去猜，自己去猜想，我们有些时候也要在那里等待，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很清楚。昨天我遇到哪个弟兄，我今天可以来做这件事情。若主这样怎么对你说呢？若我们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是不是借着周遭的环境去寻求主？主，你借着我遇到这弟兄要对我说话，还是我就这样走开了？你们是否明白我在说什么呢？主，愿主在不断的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行这善工，他所预备的。我们在大纲里也还写到一些小的细节点，但我们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再去讲了。但是我们要再进入到这真理的道理， 这是 C 大纲 C 的第一点，这是健康的教导，相应的健康教导，这大纲第三个主题第一点，相应的健康教导，主赐给我们一个健康的道。但是到我们在地上，很多人都在谈论这健康，还讲到这疾病。但是我们在教会留一个健康的教，这健康的教导。就神的话语是使我们得健康，他来医治我们，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坚固的框架，愿我们去认识到这真理，进入到这真理，真理同时也是受着恩典，是出自于恩典的，你们得救是出乎于恩典，凡我们所做的就是出自于他的大能。你们是否知道呢？而神来教导我们，借着他是超乎我们所计划的，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去想。而这主就对我们说啊，我已经计划好了，你就这样去行。有些时候我有看到是涉及于我们心里所想的，是赐下神赐下恩典和供应，他的丰富的恩，丰富的供应，灵力供应，凡我们所行的功是要出乎于他的恩典。最后讲到一点，是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是我们最宝贵的，在现如今时间是很宝贵的。是小孩子也讲到，哦，我没有时间，小孩都知道这一点。那你们是在笑，有的时候我也会笑，当我听到这小孩都这样对我说话，小孩子都说没时间，当然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借口，但这是我们有这样的借口，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可以去做。但是你首先要分清事情的主次。愿我们每一位都得鼓励，来更多的用我们的宝贵时间来去行主的功，与他同工而行。阿们。